但以理书第七章，逐节注解导读。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本章的主题是世界帝国的四兽本相，在二至七章的交错对称结构中，与第二章的主题世界帝国的具象外表首尾呼应。本章是神在被掳七十年末期的启示，而第二章是神在被掳七十年初期的启示。伯沙撒元年大约是主前552年，拿波尼度于主前553年前往提马隐居十年，把王储伯沙撒留在巴比伦摄政。此时古列刚刚崛起，还看不出有能力威胁巴比伦，但在13年后，波斯就将攻陷巴比伦，成为空前的大帝国。本章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序言， B 意象， C 疑问， B1 讲解， A1 尾声。但以理说，我夜间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斗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这个梦始于一个恐怖的意象，黑夜、大海、四个长相可怕的大兽，都加重了阴森可怖的感觉。大海代表混沌和无序，象征人类的世界。天的四风斗起，刮在大海之上，象征世界将陷入动荡不安。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表明它们都是来自人类的世界。第一兽结合了狮子的威严和鹰的能力，就像先知耶利米所形容的尼布甲尼撒。翅膀被拔去，可能象征巴比伦迅速衰落，又得了人心，可意为还给了他人的心，指一个更高的权柄，使这狮子失去了狂傲的野性，获得了谦卑的理性，正如尼布甲尼撒被神审判的经历。启示录里的海兽也是口像狮子的口。第二兽像熊一样食量惊人，就像史上疆域空前庞大的波斯帝国。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代表过去的三个主要猎物，正如波斯在攻陷巴比伦之前所征服的马代、小亚细亚和中亚。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表明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允许他继续吞吃新的猎物，包括巴比伦和埃及。 启示录里的海兽也是脚像熊的脚。第三兽像豹一样，动作迅速，就像亚历山大闪电般的征服了世界。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象征速度更快。有四个头，象征这兽向四方寻找猎物，试图征服整个世界。他又得了权柄，表明他由更高的能力管辖，并非依靠自己的本事得到权柄。启示录里的海兽也是形状像豹。第四兽甚是可怕，超过人类所知最有力和最凶猛的兽。它有大铁牙，就像巨象的铁腿，头有十角，象征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启示录里的海兽也是有十个角，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能力和权势被它取代，这角有眼，像人的眼，具有人类的观察力和聪明才智，而且有口说夸大的话，像人类一样以口舌逞能。启示录里的海兽也是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场景突然从地上转向天上，天上的秩序和美丽与大海的混乱和黑暗形成对比。但以理看到有许多宝座设立，但只有一个宝座上坐着亘古常在者。审判即将开始，最高法官已经就坐，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正如诗篇所描述的，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代表神的圣洁和高贵。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可能是神的战车式宝座，象征公义和威严。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象征神的刑罚大能。场景再次转到地上，但以理看到了天上的审判在地上产生的结果。第四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但另外三兽还存在，只是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因为历史尚未走到尽头，还要等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这正如千年国度里的情形，敌基督已经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国度的权柄已经归于基督，但地上四方的列国还要在一千年后才经历最后的审判。在千年国度里，地上四方的列国可能还有基于强人的巴比伦政体，基于传统的波斯政体和基于文化的希腊政体，但却不再有基于法律的罗马政体， 因为全地都将服从天国的律法。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场景又一次从地上转向天上，但以理看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荣耀、权柄、国度。这一幕就像主耶稣所预言的，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人子原文就是世人，希伯来文直译就是亚当之子、尘土之子、人类之子。在旧约中被用来强调被造者与造物主之间的强烈对比。每个人都应当正确地认识自己人子的地位，不可狂傲自高。但那位像人子的只是像人子，正如那些兽只是像狮子或熊一样。稀奇的是，这位像人子的竟然驾着天云而来，这正是神的荣光在西奈山显现的方式。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代表接受万王之王的册封。从前是四个兽拥有了权柄，将来权柄却被赐予那位像人子的。从前的四王缺乏人性，将来王权却要归于拥有真正人性的那位，他所代表的至高者的圣民将要和他一同作王。这正如诗篇所祷告的，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也包括最后审判的权柄。神圣洁的仪表、火焰的宝座和无数的侍从，无不让人心生敬畏，而展开的案卷则令人恐惧。但审判却将被交给像人子的这位。一，他拥有人性，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二，他身上没有种族、国籍和语言的区分，而是代表所有至高者的圣民，正如大祭司代表以色列全体。三，他的国必不败坏，实现了神造人的目的，治理这地。四兽的权柄都已被夺取，其中三兽的生命只是暂时存留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但人类却借着这位像人子的得回了从前失落的地位，并且得着更丰盛，因为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所以我们不能不惊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 又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虽然但以理有智慧解梦，但却不明白这意象的意思，所以对将来的历史愁烦惊惶。但神启示未来，并非让人猜谜，而是要让属神的人能把握历史的方向，所以天使就亲自向他讲解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王也代表国，对应于尼布甲尼撒梦中具象的四种金属，既预言了历史上相继崛起的四个世界帝国，也象征了历世历代存在的四种国家形式。在尼布甲尼撒看来，世界帝国的权势好像光耀可畏的巨象，但在神的眼中，世界帝国的本相只是邪恶可怕的野兽。与圣民征战，指这个小角代表要消灭神的百姓的逼迫势力。启示录里的海兽也是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天使对四个大兽一语带过，却告诉但以理他并没有问到的问题。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得了国度的明明是像人子的那位，现在却成了至高者的圣民。但以理对这个转换却毫不奇怪，只担心可怕的第四兽，因为第四兽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并且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而那些将被高举的圣民在德国之前却要遭遇挫败，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的时候。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第四国与先前的一切国大不相同，因为他的政策不只是吞吃，更是毁灭。前三兽只要吃饱就够了，不会践踏，而第四兽不但吞吃全地，而且不合常理的把所剩下的用脚践踏。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敌基督对世界的统治是空前的，对神百姓的逼迫也是空前的，所以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他们可能在第四国的时代同时为王，但各有疆域。十代表完整，十王可能泛指继承第四国的许多政权，也可能特指其中十个国家。后来又兴起一王，就是那另长的一角，他的势力是靠制服三王才得到的， 控制了第四国时期十分之三的势力。纣王的统治与先前的不同，有四个特点：一、亵渎神，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二、逼迫神的百姓，折磨至高者的圣民；三、自封为神，想像神那样改变节期和律法，用新的节期代替耶和华的节期，新的律法代替耶和华的律法。巴比伦、波斯和希腊的君王都没有自封为神，罗马帝国却把皇帝当作神，推行凯撒崇拜。四、被神迅速终止，一载、二载、半载，原文一载、多载、半载，意思是一段时间、多段时间、半段时间。圣民必交付他手的时间本来是一载多载，似乎看不到头，但却被神断然结为半载，突然结束。神对这个王的审判是：一，他既夺去三王的权柄，自己的权柄也必被夺去；二，他既然施行毁坏，他的权柄也将被毁坏灭绝，一直到底；三，他既然折磨至高者的圣民，神就让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经过神的审判之后，天下诸国仍然存在，但却归于神国的管辖之下。至高者的圣民将与那位像人子的一同掌权，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只至高者的圣民将在国度掌权，而这国度是那位像人子的得来的，是羔羊基督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圣徒是在基督里得国，又在基督里掌权，离了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但以理的异梦与50多年前尼布甲尼撒王的异梦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四个大兽对应具象的四种金属，但启示却更进一步。在第二章中，但以理是解梦者，而在本章中，天使是解梦者。尼布甲尼撒的梦所强调的是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将要打碎灭绝列国，而但以理的意象所强调的是有一位像人子的和至高者的圣民将要得着国度，像神夸口的小脚将被审判。正所谓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这四个大兽都在神的掌握之中，这四个世界帝国都是为了给神的国度铺路。巴比伦除掉了百姓敬拜偶像的恶习，波斯将百姓带回应许之地，希腊为福音的广传预备了通用的语言，罗马为福音广传预备了太平之路。人类的历史无论如何演化，大国无论怎样崛起衰落，最终都是走向一个方向，就是使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天使解释完了，但以理不但没有消除心中的愁烦惊惶，反而继续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 因为天使只是指出了启示的重点，并非详细说明细节，未知之处反而更多了。但是但以理却懂得怎样谦卑对待奥秘的事，就是将那事存记在心，且去等候结局。在历史上，释经者对于四兽的解释很多，对第四兽十角和小角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但整个意象所启示的重点却非常清楚。至高者始终都是天地的审判者，反对神的势力虽然外表可怕，力量强大，但即使是在他们最猖獗的时候，至高者仍然坐着行审判。神的圣名和国度必将得胜。我们若是看见了这个真相，就拥有了打开历史之谜的钥匙。世界的局势从来都没有失控，始终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与神国的关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凡是祈求愿你的国降临的人，并不会在神的旨意中失去自我，反而会在永恒里恢复真正的自己。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